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我想大家现在应该会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啊，就是，你身边周围的朋友啊，或者是说，你听到的这个朋友确诊的状况呢是越来越多了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今天哈，有医生呢评估，就是说就台北市，说台北市呢是5月22号呢会到达顶峰，然后月底呢全国呢会日增20万例，这个是沈振南医师他评估的啦哈。这位精神科医师呢，沈振南医师呢，从疫情以来呢一直发表非常多的这个评论哈，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有些呢听听就好了哈，因为呢沈医师呢他毕竟呢他是精神科方面的专业，不过就数字的推估大概是可以参考一下了啊。柯文哲是讲说，在昨天呢，因为台北市出现了一个比较怪的现象，就是本土新增57188例，可是台北市呢却从先前的破万人降到8265例啊。不知道今天情况怎么样，但是如果说要把破万然后下降就当做已经是疫情到达顶峰之后的反转点的话，恐怕就太乐观了哦。那所以柯文哲才会讲说这个数字呢已经黑掉了，就是那你隐藏的这个隐藏的这个黑数呢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快筛阳就是阳了嘛哈，你不用再做这个PCR， 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没有通报的这个数字呢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很多人呢恐怕呢就算啊第一个他有症状他也不见得去筛啊，但有些筛了呢恐怕呢也不见得真的报啊，所以这个现在看这个数字来讲它的误差值会非常非常的大啊，那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哈，就是说对于整个的疫情防控来讲呢是非常不好的啊。不过说实在，因为我们从头到尾呢，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也不靠这个科学办事，就是不靠这个科学数字啊看这个疫情的实际进展来办事。所以呢好像现在呢已经到了这种疫情已经爆到呢，他反正所有的地方呢他都已经是顾不了的情况之下呢，他就管他的哈。然后呢你这个快筛极阳对他来讲搞不好还有个，对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来讲还有个很大的好处嘞，你不要的不要搭通来一快筛阳就来给我做 PCR， 我根本应付不了，我医疗量能这个爆掉了哈，更何况呢你最好呢就是有症状呢你也不筛，那我们这个数字呢就会好看一点，因为台湾的数字是非常严峻的哈。因为根据这个美国的统计网站啊 ，World Matters 啊，它的统计之前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他就说台湾的确诊人数呢是全球第一啊。然后这样子的全球第一，在其他国家的主要的这些国家的疫情呢都往下走的时候呢，台湾呢可能会高居榜首呢，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啊。对我们来讲更悲惨的是这个数字还不真实啊，还有很多呢是黑数啊，那我们的防疫呢就会更糟糕了啊。李秉颖呢就是大家知道嘛哈，就是台大的那位常常出来在特定的这个节目里面说话的啊，就只参特定的一些广播节目啊，绿营的这个节目里面说话的这个李秉颖医师，他因为他也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里面的这个专家啊，其实李医师我认为他的专业是够的啊，可是呢他在加入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这前后，为什么他的专业呢就发生了变化呢？这也是太奇怪了啊，就是就这世界上哈，总要有一些人呢他是要秉持着 科学跟这个专业良知的啊，不管你在什么位置，都要讲在什么位置上面呢，都应该要讲这个真心话，就是你要符合，你要对得起科学，你要对得起你的专业嘛。但很可惜啦，台湾这样的人真的太，这样的人太少了啊。在这种疫情的这么严肃的这个问题上面，不靠这个科学办事是办不成的啊。那我们的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从头到尾呢，就是靠政治办事，不靠科学办事，连专家呢也都是能符合他们的这个政治倾向和态度及说法的人呢，才能到这个专家小组，才能够活下来，真的是我们很大的悲哀啊。他昨天在参加李秉颖医师，他昨天在参加民进党的中常会之后说啊，我们的医疗量能呢已经过载了啊，不堪负荷的时候呢，届时呢会采取呢缩紧防疫措施，所以他觉得这是要考虑的。你看，所以他说要缩紧防疫措施是需考虑项目之一，包括把居隔政策呢从3+4回到5+7。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李秉颖医师这样的讲法，心中是什么样的这个感受？我是非常的愤怒的啊。这个就是一个不靠科学防疫，靠政治防疫的结果啊！我们本来是10+7，为什么改成3+4？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小组做出了科学的评估跟判断吗？不是啊，是苏贞昌，是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他你基于什么样的专业认为说，10+7不需要，我们现在改成3+4，就是政治，对啊。他官大学问大，明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的权限呢大过苏贞昌，他也不敢讲话啊。然后呢，苏贞昌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在10+7的情况之下，10+7的情况的时候呢，医疗量能没有崩溃吗？也崩溃啊，因为呢，你就是所有的都爆开来了嘛，爆开来了之后呢，有太多的人呢。都快筛阳啊，或者是当时没有到快筛阳，就要去 PCR。当时是一个采取的是一个清零，还是在清零的阶段嘛？所以说，像我这种密切接触者，我们就通通也要被框列，通通要被框列之后，通通要去做这个 PCR 啊，然后都要这个居隔10天。所以他那个时候呢，早就已经是在这个PCR 的这个部分，在医疗量能的部分，在那个急重症这个分流的部分，它就已经是崩溃了。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崩溃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因为爆开来了之后，被框列的像我们这种密切接触者太大太多太多了，所以柯文哲那时候不是讲吗？再这样搞个2天，大家台北市的人都所有的就要 shut down 了，你就没有办法，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运作了。那这个苏贞昌他们这些人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就是选票啊。你这个时候呢，他也不敢哈、啊。从我们这个降回2级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基于选票的考量，基于预算的考量，各种各样的这个考量，最重要是选票考量，他也不敢说宣布说重新回到3级嘛，不是吗？更何况已经大爆发了，已经在大爆发的情况之下，他。考量的是，我这时候呢，如果呢继续在这个10+7下去的话，很多的行业都受到影响，我不被骂死了。好，我这纾困金呢也都被我花完了，我也没有能力再给这些旅游业啊、餐饮业啊这些行业纾困了。那我们就不管了，不管疫情会怎么样的这个扩散，不管这个疫情呢会怎么样的暴冲，那我们先解决好，通通解决掉。好，我就从10+7改到3+4，3+4完全没有科学的依据哦。因为呢，就这个你不要说政治，你不要说政治上面的考虑了，他连尝试都没有办法说服人。像 Omicron 的他的这个潜伏期，好、哦，他从起码也要个5天呢，其实3天是不够的啊。哦，那3+4是照怎么样来的？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因为居隔3天嘛，自主健康管理4天，它就确保你的工作的能量，你顶多就是一个礼拜 就结束了。好，那你就可以回复的一个三天之后呢，可以这个上班，然后七天之后呢，可以回到相对正常，我就被骂的比较少。可是你看，三加四造出来的后遗症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是非常非常大，因为呢，你不但呢，没有减轻那种负担，什么居隔通知书啦，什么这样的分担，搞得这个手忙脚乱。你更何况呢，你在三加四的情况之下，他的医疗的崩溃呢，他是加速在进行的，因为他这就是跟你的确诊的人数增加，他就是环环相扣的啊。然后呢，你在三加四的这个情况之下，你说大家那个就是在家治疗，那你药也不够，开药的问题也没解决，快筛的问题也没解决，所以就是一团乱啊。所以这样子的决策，你现在这个专家小组的成员，很重要的成员来告诉我们说，有可能在医疗量能的情况不够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要再回复到十加七。那你前面这个三加四不是整效吗？就是说政府在做这种决策的时候呢，他就是要有一个判断嘛。你为什么坚持十加七？你当初采行十加七，你要牺牲的，你很清楚的知道，你要牺牲的就是经济呀。然后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在十加七的情况之下，你后面的配套要怎么样来做？你这个十加七的这个时间，如果不是给予你让这个什么视讯医疗啊什么，再有一个更充分的时间准备时间上路的话，那你就要牺牲的就是经济嘛，他的选择就是这样嘛，选择就是这些。然后你最需要，你最先要保护的是什么？你最不想看到的是什么？你比如说，你最先要保护的是医疗量能不能够崩溃，然后你最先要保护的是说我采取这个十加七，然后争取就是争取这个高龄啊以及小朋友的感染的人数呢降到就是比较缓慢，好，然后呢避免呢轻症呢转成中重症。那在这样情形之下，就算是牺牲我们的经济啊，牺牲我们的 GDP 也没关系，也在所不惜。那我政府呢准备了银弹，好，我们要来对这个产业纾困，通通没有啊。在这种通通没有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陈时中真的是还有脸这样当这个民意代表去指责说，为什么你这个唾液快筛，人家在香港在这个别的地方可以卖得这么便宜，在台湾可以卖得这么贵，他竟然可以回答说你贵就别买，真是太没有良心了。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也欢迎这个朋友呢，老朋友新朋友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呢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跟大家问好，午安 ，Hello，AB 午安，余芳午安，兔子爱丽法午安，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明宽、明祥午安。哎，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呢，都这个大家这个听久了哈，都这个非常的清楚了啊。不管是台湾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大陆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有一位这个朋友讲到，我觉得有非常有可能啊。DMG 他说有100个阳性啊，密接至少个十百千万一万个，真的吗？是这样的吗？那你怎么算的？你是随便算的吗？还是怎么样哈？然后呢，薛明祥是提到说，国外已经演了2年给我们看，我们的政府却看不到，真的，这就是让人家最生气的哈。然后有人说啊，台湾这样子呢，台湾 number one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个何必当初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就说我们当初台湾的民众怎么会选出这样子的一个政府？怎么会选出一个这么的自满，然后无能哈？真是自满、骄傲、无能，然后无知啊的政府，真的是我们的悲哀，这实在是共业啊哈啊，真的是气死人。好，就说你很多事情，你在选举上面很多，你谈到什么中国大陆的问题啦，什么的问题，很多很多很多的议题，你都可以意识形态，你的操作意识形态呢都没有问题的啊，反正那个对你选票有利。可防疫好吗？这种事情就是靠科学好吗？好，那不管是快筛试剂，从最早的这个疫苗快筛试剂，很多这些东西，那就是科学嘛，就是疫苗， 疫苗这种事情，黑猫白猫，你能够这个做出来得到 WHO 认证的，就是可以打的疫苗啊。嗯，然后我们政府就可以这么的离谱啊，就是不承认大陆的这个疫苗也就罢了，连大陆制造跟他们一点都没有关系的，他只不过是代理好吗？啊，他们只是代理这个BNT 呢，也在那边挡快筛，现在也一样啊，这个很糟糕，真的是很恶劣，就是真的是气到呢，真的是受不了。就说这个福佑达哈，这个高端的大股东福佑达，他输入韩国的这家的唾液快筛试剂，进口价格比其他的国家还贵哈，你就被批说图利特定厂商。就陈时中他竟然说绝对没有图利的问题，快筛价格是自由市场，现在能取得快筛的管道相当多元，如果价格不合理大家就不要买，你增笑一下，哇塞，这个是太可恶，你拿我们的纳税钱这样去买，然后呢明明就是图利，你有责任，你有义务要对于监督你的选民啊，我们所有的选民都在监督你，所有的这些民意代表都在监督你，你这边讲那么这么傲慢的话，价格不合理你就不要买呀，这什么态度啊？我这陈时中呢，他现在最近这个回应，我就觉得呢，他根本就不想做了，只是这种时候呢，民进党没有人要接啊，民进党这个时候呢，谁要接啊？这个蔡英文之前的时候呢，是不让别人接，现在呢，我看呢就没人敢接。蔡英文以前呢，其实很适合的人是赖清德。好，非常适合的就是赖清德，他不但有，对不起，我喝一口咖啡，就是他赖清德非常的适合，他不但有这个公卫方面的这个背景，然后也是医生啊，然后同时呢，他又是副总统哈，担任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这层级真的是要很高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不是总理啊，那总理制的国家大概就是总理啊，总理啊，总统啊，大家就是来做，因为你的位阶一定要高，你要调度，全国的资源都给你调度，你就像是一个暂时的这个指挥官总司令一样，这么大的一个权力，这个院长什么的他们都要听你调度的才对的耶，所以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这些部会都要配合的啊，都要这样子才行的啊，就是说院长不是听他调度了，就都要配合他的，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力，那其实最适合的人就是副总统。你这个蔡英文自己不跳下来的话，那他不愿意给赖清德当啊，他怕这个赖清德呢做得太好，增加他的光环，好像帮他打通了2024的路，那他就不想要让这个赖清德接啊。所以你看这种事情呢，就是因祸得福哈，因祸得福。对，就赖清德呢，哎呀，他真的是。被冷淡哈，被放在这个深宫里面哈，没有办法呢来当这个中央疫情指挥官一展长才哈。可是呢，等到3+11了之后，3+11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郑文灿有多惨哈。那时候赖清德恐怕就会觉得说，哦，还好我当时没有去做。那现在呢，就是根本就没有人，根本就这些人就不敢，就不更不敢接了啦。那陈时中呢，你，我觉得陈时中也不想做。哦，他也是没办法，他早就想去选举了，结果没想到呢，他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你当时呢留恋这个位置，想说台湾呢没有什么疫情，然后呢我就可以呢在这个梁塞塞哈，然后到处借着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的哇这样子的一个光环，然后再去跑脱哈，然后再去增加我的这个选票的这个基础，然后等到呢他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说5月底吧，我记得，然后他就说6月的时候我们台湾疫情就怎么样，还不是像现在讲说6月底哦，7月哦，他现在那时候讲5月，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说他怎么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会疫情就下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大爆之前哈，只是在基隆小吃部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怎么知道那个时候就下来了？一定是要选举，果然吧，好，一定果然吧，好，这后来呢就爆开来，爆开来之后呢，延后了他这个宣布 结束阶段性任务，然后去选举的时程，他就等于他现在就是被拖着，他非做不可。那他就预估说到六月底的时候就会下来了。那他七月已经是他参选的最后了吧？因为我们十一月就要投票啦，再不去参选也来不及了，他就不用选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这么的荒诞，这么的离谱，这么的让大家看到的一个冷血的中央疫情指挥官。好，其实防疫没有什么，防疫不是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防疫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对于台湾来讲，它不过它这个国这些国家已演示出各种不同的体制，中央像大陆的这种体制啊，中央集权制，或者是像那种什么联邦制啊、总理制啊、内阁制等等等等等等，每一个国家采取的防疫措施都不一样。那你就挑一个来学不就是了吗？挑一个，然后参酌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所犯下来的错，好，那你就再去修正，这不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好吗？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件应该是不太难的事情吗？你说你没有原创力，你没有办法想象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你不像这个中国大陆一开始面对到武汉的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们采取这么这种硬封城的这样子的这个手段，他当时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是不是就没想到他成功了、然后这个大陆呢就采取这种硬封城，然后强制清零的手段，他是在疫情之中第一个活回来的国家。那美国这些国家都被弄得很惨，但现在这是风水轮流转，他现在呢用同样的一套方法对付变异的 Omicron 就行不通了嘛。好，那我们就看到别的国家的这个例子，看到这个例子，你难道不会修正吗？好，或者是说你看像北韩妙了吧，这个突然呢宣布说全国大家都不准动，通通给我在家里面，通通不准外出，就是全国就是就是就对、这个比下达任何的命令都有效。这个金正恩一句话，中央的一声令下，大家通通都在家里面啊、都不要出来。大家说哇，就引起很多的揣测，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哈，虽然说这一次呢，大家猜的呢跟事实很接近，哈，就是说应该是针对疫情，哈，而且呢也很快啊，像这个今天的这个媒体呢，朝中社就已经宣布是的确啊，就是因为疫情，因为呢在 Omicron， 这个可是这个北韩中央通讯社呢 KCNA 的这个报道哦，好，这个是金正恩呢在紧急的政治会议上面说，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根除源头，因为呢在北韩呢境内呢发现了啊平壤发现了患者感染了传染力很强的 Omicron 的亚型变异株 BA2， 就是 Omicron 的妹妹啊，就说这个是比 Omicron 更厉害的啊。哇，这个你一发现了这个之后呢，立刻啊就宣布啊，就是大家通通给我在家啊，全国人通通给我在家，不准出来。你这也是一招啊，哈，这是一招。那可是这只有共产国家，只有金正恩能够做得到吧，哈。大陆也做得到啊，就是我现在宣布说，我从现在是今天是5月12号，好，5月12号，现在是中午12:30:36，好，大陆呢，他就可以有本事，比如说我。2个小时之后，或者是像上海这次呢，我是在前一天的晚上的9点宣布，我从明天5点开始，我就要封控啊，先封控这个浦东啊，巴拉巴拉这些地方，然后先封一半，然后什么时候呢，再封这个另外一半啊。这只有大陆能做到啊，像西安他们那个时候说封控就说封城就封城啊，那只有金正恩这种超典范的，好，我典范加个括号哈，超典范的这种中央集权的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他能够叫大家不准动，你通通给我在家里面，通通不准出来，他才做得到。台湾你做不到啊，那你做不到，你就要做准备啊，都不做哈。那大陆的采取的这么强力的这个措施，他就是要在政策上面付出代价的啊。这个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唐德赛是谭德赛、啊、他为什么要去批评这个、中国致力于清零的防疫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改变做法？这个是他在这个疫情发生到现在很罕见的、啊、批评这个、中国大陆。我想说他为什么呢？他背后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因素呢？哈，谭德赛是一个很政治的。WHO 的这个秘书长，当然坐到这个位置上面当然要非常政治啊，但他也是比这个一般的政治来得更政治一点了哈。但是呢，我相信他这样子的批评呢，他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啊。那不管怎么样，他这个批评之后呢，我们用想的就可以想出来，就是用手指头脚趾头想就可以想出来，大陆一定是会驳斥的嘛，哈。所以呢，这个外交部的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赵立坚呢，就说希望有关人士客观性的看待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好，我管你是谭德赛，哈，我管你是 WHO 的这个秘书长，哈，你在这个我可是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呢，你今天要继续当这个秘书长或等等之类的，你还是得靠我中国的力量的哈。所以中国呢，这个、他要横起来哈，要去批评别人呢，他的这个底气是很够的啊。所以我管你的，反正我照批评好。但我觉得最妙的呢，还是呢，本来 WHO 的。微博的官网上面呢还贴了啊这个谭德赛的这个言论。因为谭德赛呢除了说中国这个致力这个清零的防疫政策呢是不可持续的，要改变做法，他还说呢世卫组织已经和中国大陆的专家讨论过了啊，也清楚表达我们这个立场了，就我不但是公开的讲，我也跟你们的这个专家讲了，我希望你们去传达，就是你们这样做是不可行的。好，这样谈话，哎，结果他的 WHO 的微博官网本来有登这个讯息的，后来哦，就联合国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文章呢，不但被删除，而且是没有办法分享。也呢就跟所有的人在微博上面呢被删掉的这个影片呢遭受到的待遇是一样的，就是呢你他再点阅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因违规被下架啊，我觉得很妙。这个联合国的官方微博发布了 WHO 是联合国的那个嘛啊、哦，是联合底下的组织啊，所以说官方微博发了这个评论之后被删除，好好好我管你的，就是说你今天在中国大陆呢，我可管辖之地哈，我可管辖的之处呢，谁啊？你谁啊？你哈，你只要是呢不利于我的这个言论呢，我通通让你下来哈。所以啊，这个就是哈，这个就是大陆在这个言论管控上面呢。让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就让这个西方国家呢会感到害怕的一个地方啊，嗯，铜墙铁壁的打不进去啊。但是呢也正是因为呢这样的这个做法啊，使得大陆呢他要受到的挑战就是你在外面的这个评价上面啊，以及你在这个内部的控制上面，你到底能够采取这种高压，你要采取那种绝对的这种的防控呢？言论上面各种的防控到底能够撑多久？好，因为一旦呢你撑不住的这个时候呢，它就只要有一个破口，它就会如这个水银泻地般的哈，可能就从小河呢变成大洪流哈。那个到那个时候呢，你要承担起的这个后坐力呢，就会非常非常大的啊。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也有他的理由。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哎，有一位朋友呢，在这个留言上面写啊，这个 Sarah Wong 他说，快筛啊，香港、新加坡都能买，台湾感觉好困难。然后给朋友寄需要写文具像，然后没写完，好，所以我的就想说，哎，我想知道，就是说。让朋友寄回来 我们现在有些什么样困难？不是政府不是已经说要开放了吗？开放这个亲友这个寄来，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行政的上面还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话，真的欢迎您在我们的，因为我们待会儿这个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不会再看，我就不会再看到这个，我就不会再去看这个 YouTube 上面的留言了啊！也欢迎您到这个飞碟午餐。哎，这个尹乃菁时间啊，在这个脸书上面的这个网页上面可以留，可以 FB 上面呢可以留言啊，然后可以告诉我们，就说您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啊？我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常常啦哈，就是我在这个主持节目啊，或者是说在不管是在我自己的广播节目，或者是说我在这个上电视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常常会收到啊，这个朋友的，就是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反应啊，就是他们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在比如说，特别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在最初期的时候，他们住在这个隔离病房，我们那时候规定很严嘛，他要，我今天已经有点忘记了，要几次这个筛啊，然后筛到这个PCR 多少以下哈、啊，就是。阴哈就这样，然后多少以上他才能够出来哦？那时候很痛苦哦，然后就是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都出不来哈、哦。那有些年轻的年轻人年轻人啊，他们从国外这个读书，在国外读书，然后到时候那时候台湾的疫情没什么疫情嘛，所以他们从国外回来，然后结果呢就反而阳性，然后就在那个隔离病房住了非常非常久，就很苦闷。好，就各种各样的，还有些什么餐饮业啊等等啊，都有一些反应啊。就朋友会留言，我都会看呐、啊。好、啊，如果说能够帮忙这个转达的，或是协助处理解决的，我都会去处理哈、啊。所以说，如果说是怎样，您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FB 哈、啊，飞碟午餐尹乃菁时间去留言啊。好，我刚刚讲到中国大陆哈、啊，就是说中国大陆它在这个防控的这个言论上面，它的理由呢，当然就是说它能堵多久就堵多久啊，能清理多完整就清理多完整啊。因为呢，你如果实际上面跟这个中国大陆的朋友这个接触啊，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啊，方方面，就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这一套管控呢，是有效的哈、啊，就是他只要不在。这些这个微信啦或什么样的一个出现，所以大陆民众知道的讯息呢，就是就不知道中国太大了啊，他们就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过，这就有助于他们的这个思想上面的控制啦哈，因为毕竟呢能够到出国啊，到国外去啊，然后看到这个猫啊到处那么乱，跟这个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言论方向的人，还是在总比例来讲还是非常的少数啊啊。然后呢，就算是知道了，因此会改变你对于政权的这个想法的，那又是少之又少。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言论上面这个去限制防控的最主要的理由啦。这个思想控要靠意识形态思想来控制的话呢，他一定要让这个意识形态的统一性高、服从性高才行。好，这个自由的思想就是第一个要先打掉的这个火苗，不能让它冒出来啊。然后我们再讲到说，大陆采取的这种清零的这个手段啊，它在经济上面呢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啊。可是呢，大陆中央他们就说，我们是人口大国啊，哈，这个医疗资源呢量能不足，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的病亡，哈。根据呢中美最新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中国放弃清零，可能导致150万人死亡，哈。所以我就说，这就是他的一个政策的抉择啊。我之前的时候也有曾经提到过哈，我引述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谈话，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的这个谈话了哈。但是呢，他不记得他完整的谈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命是最重要的啦，所有的其他的这个东西呢都可以牺牲，但是人命最重要的。所以说，他们现在呢采取这个清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命啊。那我们经济伤了就伤呗啊，白话起来就是这样子啊。可是他伤的真的很厉害，因为呢，中国的经济学者同样也示警嘛哈。 你这个严厉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呢，远超预期，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会很难实现。因此，如果说要达成这个习近平之前的时候，只是说今年全年的这个经济成长不能够输美国，一定要超过美国，那就很有的拼了啦啊！好，我们最后的这个一小段，只剩下十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啊，我们要来很快的谈一下。这个美国啊，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啊，拜登呢，他在台北时间应该就是今天吧，他要跟这个东协的这个国家呢来召开东协领袖啊召开这个峰会啊，那他们准备呢要在这个5月23号呢访问日本的期间呢宣布要成立新经济组织印太经济架构啊，然后简称呢就是 IP 什么 IPEF 啊，那就是因为呢他们退出了TPP 之后呢后来这个日本就搞了个 CPTPP 嘛啊，因为美国很反对这个很反对这种自由贸易体系，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众了，他们认为呢这个就是很伤害他们的就业机会啊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啊，那所以呢就没有人敢说要加入这个CPTPP 啊 TPP。说错了，是后来才有 CPTPP。希拉蕊原先支持的，在选举的时候也不敢哈，那拜登呢当选了，他也不敢。他也不敢呢再去搞一个呢变形的 TPP， 所以呢他的这个IPEF 他主要就是要制定这个促进数据流通的规定啦，让贸易更顺畅啦，供应链合作啦，准备基础建设啊，推动零碳排，就是说他不敢搞一个像 RCEP 这样子大的这个自由市场哈，可是他又想跟中国大陆抗衡，对不对？他又想要这个东协呢，因为东协在这个 RCEP 之后呢，他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当然就更紧密了。那我们美国没有在这块市场里面，我就跟你就更疏离了。所以呢，他不只是要投资，他就是要用经贸的这个框架呢，去框整个政治，去框整个你要在我的经济体制。请注意哦，这个是经济体制哦，经济体制跟经济的游戏规则之下，在我美国主导的经济体制经济游戏规则下面去运作，让你跟这个中国以中国大陆为主导，中国大陆当他是 RCEP 成员的时候，他当然就是一个最在 RCEP 里面最具有力量去制定游戏规则的一个国家嘛。那 RCEP 是一个比较松泛的哈，它是一个比较松泛，它并没有像这个 TPP 当初的时候，它在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高标准的。RCEP 主要是以减让关税为主，可是你看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IPEF， 它没有要去跟你搞自由贸易圈。可是呢，他还是要在从制定游戏规则上面下手，所以他去制定促进数据流通的规定，什么基础建设等等，他就是你展望的过去的时候，是大陆的在这个5G 上面呢遥遥领先在称霸啊，那美国就把你打下来啊，就把华为给打下去啊。那他现在就要求这些的国家，先是欧洲啊或什么这些国家，你不能够用华为，你不能够在他的制定的 5G 的规则之下，因为我们说有 5G 有天下，那他现在就是要透过这个IPEF， 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初奥巴马他们提出的这个 TPP 其实是对美国非常有利的，就是说呢，他当时也有讲，奥巴马也有讲，就是要在美国制定的游戏就自由市场啊，它当然就除了美国了哈，在自由市场的这些国家代表自由市场的价值，这些国家他们来去制定这个游戏规则，不能够让这个中国大陆呢把这个权力给抢走哈。那因为你依照我的这个规格来做事的话，我自然的就把你排除在外了嘛。 那他制定的这个规格，他制定的游戏规则，他说他要的未来的这个发展，你们就通通都在我的这个游戏规则上面去运作。所以而且还有你看推动这个零碳排，好，这些呢都是现在以及未来贸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态。嗯，不过呢，因为他这种要求呢，恐怕是他这种规格恐怕是很高的啊。这些印太的这些国家能够去符合这个标准吗？会上美国的当吗？为什么印度他到最后他还是退出了 RCEP？ 他就是有他自己国家利益的考量嘛。他觉得我不要这么早就让你的让中国的市场大中国的商品大举的进入我这个印度的市场，我可能会受害啊。所以说即便是 RCEP 的其他的成员都那么的哇一再的对印度的呼喊，他说不进他就不进啊。那这个印太的这些国家会加进去吗？他要怎么样来运作呢？啊，如果说他只是像 APEC 这样的一个松散的一个组织啊，只是一个对话性质的这个组织，主要以对话性质为主啦。虽然说它里面也有推动一些事情啦，但是它那个还是相对起这些什么RCEP 什么，它松散很多，因为它的性质也不一样哈。那不知道它 IPEF 要怎么做？那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讲，他们比较想要的印太的区域，他们比较想要的是关税减让嘛，所以有多大吸引力不知道哈。但是呢，总是他们提出了美国。拜登上来之后，他提出了一个经济上面的架构，要来去阻挡啊中国大陆的这个进展。所以说，即便是美国那个印太沙皇坎贝尔把话说得很漂亮啊，就说什么我们跟这个跟这个中国大陆呢，就你在跟东协交往的时候，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不是要跟中国大陆去竞争，我们没有要你们选边站，好，我们会从你们的国家利益来考量，但是这其实呢还是要他们选边站啊，只是手法不一样而已。更何况这个拜登他有这么良善吗？他到这个印太来，就是摆明的就是要这个要在印太这边弄一个小北约嘛，哈，就是目标还是在围堵这个中国大陆啊。更何况呢，他们那个领域呢看得很广哦，好，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约啊，它的合作的这个架构啊，共同社的独家的报道呢，就说，拜登到日本去会看一家这个航天太空啊，太空的一家这个企业啊，就显见得哈，就是美日双方的合作的进程啊，以及他们合作的项目呢，会扩展到太空领域啊。那这个就是川普的时代吧，从川普的时代开始，因为大陆方面呢，在这个航太这个领域上面的进步实在是太快了啊，非常的快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哈，美国也很把这件，也就是就有警觉了哈，就有警觉要加深跟，不但是他在自己的这个国内，也要跟这些他的盟友们啊，盟邦们啊，增加这方面的合作哈。那所以他这次的拜登的亚太行哈，究竟会达成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共识啊？在这个四方会谈之外哈，会不会把韩国哈，也拉到这个四方的架构啊？然后在 AUKUS 的这个部分呢，日本会不会也会被加入 AUKUS， 都是要去观察的这个方向了啊。那在拜登呢即将要展开亚洲行之前，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啊，他就在他的行前呢，就对他的论述呢，就做了一些的铺垫啊。就是我们昨天这两天呢，大家一直讨论的那个话题，就是美国国务院的网站啊，它的事实清单里面 把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不支持台独给拿掉了哈。那我昨天有讲啊，那个美国的这样的做法呢是非常危险的，它简直就是在玩火啊。因为你写不写你不支持台独，跟你说不说你不支持台独，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果然他们很快的呢就说哦，我们有说不会支持台独啊，哈，因为这是一贯的，既然一向都这样子，也不见得一定要写嘛，哈。那坎贝尔也强调，就是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啊，但是对于中方来讲，你不但要说，而且呢，你要一再一再的说，所以我们就看拜登接下来会不会再说出这几个字。美国不支持台独，这个对于大陆来说，这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之中的重中之重。